资深律师武雄杰空中与您谈法律，雄杰论法。
大家好，我是武雄杰律师，今天讲一下民事诉讼啊，来追债和怎么样来好好的利用所谓的诉讼保全这个情况啊。有一天一个客户来找我呢，他说他借了8万块钱给一个朋友来去买一个房子，房子呢给买下来了，那后边这个朋友呢就说他们有签了一个借条啊，虽然写了中文，但是也是有效的，里面都写了借这8万块钱什么什么时候还，他其实也没有收利息啊，结果这个朋友买了以后，后面就说生意不好啦，一直没有钱，拖着他没有给他啊，所以他现在这个时间已经有3年多了。我一看了一下啊，我就建议客人，哎，因为这种情况，当然他可以告他违约嘛，有一个借据啊，借据就是一种合同的形式。那诉讼期限的4年，从到期要还钱的时候算4年。你过了那个时间的话呢，你的法院的话呢可能都不受理的。当然你只要在4年以内起诉了以后，你的官司可能要5年或6年的时候才能解决，那没有关系。那这个的话呢，我就建议客人呢不要再拖了，要马上起诉他。我还建议他呢，我们去拿一个 attachment 就是诉讼保全，或者说台湾叫假扣押吧哈。诉讼保全的话，一切的要求呢是怎么，其实要证明一个，就是说就是跟这个合同的一种纠纷。那如果借据里面没有写清楚这8万块钱是来买房子的话呢，只是说就借8万，这个钱没说要去做什么，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这客人后边发现了他把这个钱拿去买房子了，就不能把这个诉讼保全这个房子，那就不行。因为你这种情况的话，你借据里面写清楚了，我借这个钱是要来买房子的，那是一个跟合同里面说清楚了买房子的话呢，你的诉讼保全就可以放在房子里面。那这个放上去的话，你就变成一种这类似一种债权的形式，就跟拿了判决书以后你再放那种债权的形式有点类似。那这种情况下呢，你放上去的时候，因为是一个法院的一个命令嘛哈，说他不能卖了或者转移给人家什么的，那如果他还去做的这动作，就违反了法官的这个命令了，那可能会被罚款，严重的话有时候可能还会牵涉到刑事的行为，那一般的话他们都不敢来做这个动作。那像这种情况下，他借了钱给他，因为他的借据里面写清楚了这个钱是拿买房子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可以诉讼保全的，就是说查封的这个房子。那这样的话呢，让他这朋友哈不能在打官司的期间的话就把这个房子卖掉了，或者转名了，转移给人家了，这样否则的话，你免得你花很多钱花的时间啊，搞老半天，最后房子卖掉了，他有没有其他财产的时候，你追不回钱。这种诉讼保全的情况呢，经常发生在比如说欠货款的情况，因为欠货款的话，一般都有一种买卖的合约关系嘛哈。那像这些的话呢，绝对没有问题啊。诉讼保全，你起诉的时候把对方的货存啊，对方的财产呢，什么全部都查封起来，然后再慢慢再打这个官司啊。那这样的话呢，就避免了被告在官司期间就把财产转移或者让他消失的这种尴尬的情况。我是武松杰，谢谢收听。
以上节目不代表本台立场。